好，那配合我们主题哦，我们今天来讲的笑话是，有一个人呢，他养了一只野鸟，那是一只八哥哦。那大家都知道八哥会讲话吗？他养了八哥啊，他就教他讲话，讲你好啊、早安什么的。但是八哥不管怎么样啊，他都一直骂人，他一直骂贱，你贱，他很贱，你贱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就很不堪其扰，想说这八哥有什么问题，所以带去看兽医。然后兽医就很惊讶，你知道八哥得了什么病吗？
你贱病，你贱症，不知道啊。
医生就说，这是八哥得了罕见疾病。
这豆浆杯笑话吗？
不是不是，拜托，这是原创的，这是原创的笑话，
是原创的，
这是原创的，还不错吧？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与时事。我是翔，
我是口勇。大家有没有在电视节目或网络上看过这种跨物种的友谊呢？
等一下，你不是说什么你妈妈是国文老师，很注重发音吗？
然后有意吗？那个字，有意，我讲有意，大家就听不懂，好像我准备要讲有意思，但是少讲一个字的感觉，有意思。
我没事。
好，无论是日本的实境节目啊，《狗狗星星大冒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或是像比较有名的《夏绿蒂的网》这种特效合成的电影啊，跨物种的友谊。跨物种的友谊呢，带给人很多天真美好的感觉，所以类似的题材其实呢才能历久不衰。我们在澳洲啊，有一只喜鹊跟一只牛头梗犬呢成为了好朋友，共同住在一个家庭中。目前啊，他们算是网络上的一个小小网红啦。但是有鉴于澳洲的野生动物条例啊，身为野鸟的喜鹊正面临要离开这个家庭的状况哦。那我们先前行提要一下这个故事，这只喜鹊呢是如何成为家庭成员的？因为梗犬啊，这个狗狗的主人朱丽叶跟怀斯他们两个人呢、啊，在2019年的某一天遛狗的时候啊，看到了一只雏鸟独自在地上，那似乎从树上的鸟巢掉下来的、哦。那他们等了几个小时啊，然后并觉得树上的几只喜鹊看来不打算下来救这只雏鸟，再加上这个公园是宠物友善公园的，附近有30只宠物犬兴奋的跑来跑去。他们觉得啊，如果任由这只喜鹊啊留在地上，他们担心存活下来的几率相当的低哦，所以就决定将雏鸟带回家饲养，将这只雏鸟取名为 Molly， 而两人饲养的梗犬啊，则叫做 Peggy， 所以这一人一犬的故事啊，就从这个时候开始。那其实两个人原本的计划啊，是等 Molly 长大之后呢，就让它飞回野外，回到自己族群的怀抱，但没想到 Molly 与狗狗 Peggy 成为好朋友。一狗一鸟啊，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红，那他们也正式的认定 Molly 呢成为家中的一份子了。讲到这边暂停一下，我们还是稍微再宣导一下，看到雏鸟的时候啊，如果你人就整个窝在雏鸟旁边，蹲在旁边的话，那他的亲鸟就是鸟爸妈还是会害怕，所以不敢下来接宝宝的。所以正确的做法其实应该是要稍微离开现场，给动物们更多空间。那另外，如果周边都是人车或犬猫这些威胁，所以你觉得你需要先保护一下这个雏鸟，那也应该要打电话联系野鸟救伤或照顾的单位，让专业的人员做评估。如果真的需要人工饲养的话，这些专业照护员也更有技术，能帮助长大后的野鸟回归野外族群的怀抱。所以我们节目其实还是不太推崇私自饲养野生鸟类的这个行为。不过啦，恻隐之心人人皆有嘛，在台湾与世界各地啊，捡到雏鸟就带回家养的民众啊，其实不胜枚举啊，非常普遍，或者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今天是那个成语滥用成语的一天。好，所以我只是想说啊，这对夫妻一开始做的事情并不是太让人意外，还算能想象。不过该宣导的啊，我们还是不厌其烦的宣导啦。我就辛苦大家听我们故事讲到一半暂停，再啰嗦一下。
对对对，但是我对于前面这个故事还是有一个意见呢、啊。牛头梗可以简称叫梗犬吗？
牛头梗哦，
它不就是牛头梗吗？
我是知道不可以简称叫牛头啦，反正就没梗了。但是不简称叫梗犬，我不太确定哎、欸
那。你不会叫雪纳瑞犬，叫那叫什么瑞犬？
哦，有人叫他们雪纳瑞梗啊？哎，
哈，雪纳瑞梗哦？
对啊。
那叫雪纳瑞也没梗呢、欸，
还有一种很色的狗叫做心肌梗，心肌梗色，
回到新闻故事，
好，回到新闻故事中，然后这对跨越物种的动物好朋友啊，自喜鹊莫莉还很小的时候啊，就形影不离喽。模样啊，因为十分逗趣啊，所以主人啊更替他们在脸书上开立了一个粉丝专页，叫做 Peggy and Molly， 至今啊已经有超过百万网友点赞。那他们在 IG 上也有账号，这个 IG 账号有72万粉丝追踪哦。不过啊，由于他们公开了 Molly 的身世来源，然后呢就发现说，此举其实违反了澳洲禁止擅自饲养野生动物这个法规。所以 Molly 的主人在今年3月26号呢贴文宣布自己已被澳洲当局关切。并且呢，由于喜鹊属于野生动物，当局本月勒令主人将 Molly 交回昆士兰的环境科学与创新部安置。那饲主本身呢，并在贴文呢形容说，对于这样的结果感到非常的震惊跟心碎。
哦，
那消息一出啊，立刻引起广大粉丝网友的关注，纷纷替他们发声来请愿，希望当局能归还 Molly。
哈，是要谁归还呢、啊？
那就是他们好像已经把 Molly 给交出去了，给那个部门了，所以要还他们的意思。
喜鹊妈妈才要叫他还吧？
对对。但这件事情有大约70000人签名支持的哦，其实声势很浩大、哦，数量可观。有粉丝表示说，这个啊是官僚主义凌驾于尝试看人性的典型例子。哦，这个骂得很严重了。他们说纳税人资助的部门应该利用他们的资源来帮助社区拯救受到虐待的野生动物，而不是伤害他们。而这番言论呢、啊，目前获得了1000人点赞哦。
嗯，
那甚至连昆士兰的州长史蒂文迈尔斯呢，都认为说这个事情要有更圆满、更圆融的做法。那对于这样子的反对声浪啊，环境科学与创新部的发言人，他们呢、啊、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认同社区人士。很希望 Molly 能够获得照顾，但这只鸟呢是从野外非法捕获的，并且呢没有任何许可执照或授权可以饲养，此举已经触犯了自然保育法。而且啊，野生动物本该交给持有相关许可证的专业人士照料，这个许可证颁发给具有技能、知识和能力的人，目的是提供正确的护理。那这边并不只是将动物养得肥肥胖胖的养得好而已哦，而是这个他们的技能能够帮助野生动物呢长大之后回到野外生活。
嗯，
而野生动物保育官员更担心的点是在于呢，其他人会效法 Molly 的主人，故意要去驯养野生动物，以期望在网络上获利。那其实我个人是赞同澳洲政府的啦，因为今天如果说是饲养野鸟的状况，我相信澳洲就跟台湾跟好多国家的情况差不多。
嗯，
但是这个错误的小决定啊，却因为通常这些饲主都非常低调，就过自己的小日子，而且不会因为这些鸟而获利，所以大部分都会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过了。就算我自己在路边看到鸟笼里面的鸟，我也很少会去在意说这只鸟，看起来不像是大家常见在养的鸟类，那我也不会想要好奇说要一定要问出它是怎么来源的。而且也看到说，其实也很少有人挨家挨户的一只只问这些鸟的来源。那这些鸟可能当然有一些部分是居民捡到的野鸟养大的，但我们不会这样挨家挨户的去问去调查，不代表养野鸟是对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行为啊，不会引发疯狂的模仿效应，导致于失控，所以大部分的这种案件才会被变相的通融掉，觉得说算了就算了。
这边讲到的。这种模仿型最后变成一个常态这种事情，其实在之前刘其章老师来讲过的鱼身上就是一个例子啦。现在大家对于养野外鸟可能还介于就是说有人会觉得没差，那有人会觉得说这个好像 谁会做这件事情啊 的一个状态、嗯、可是现在溪中的鱼大就是想拿就拿哦，就是已经完全失控的状态，那要从这样子失控的状态来导正所付出来的成本可能会比现在就有点你知道吗背负一些骂名然后及时踩刹车还要难哦。
对对没错，而且、啊、其实我们今天是相信这个模拟的主人啦，他当然有可能是无意带起这个模仿风潮啦，他可能很单纯的只是跟很多的 YouTuber 一样，他乐于分享生活点滴，但是这么多的粉丝看在眼里啊，喜鹊的饲养狂潮随时可能会爆发哦，到时候啊，不孝业者到野外啊，盗猎、啊、供应市场需求的这个状况也可能会发生，这都是 Molly 的饲主他自己本人无法控制，也无法负起责任的局面。
嗯，之前在台湾不是有一只飞鼠被扫把压到的影片，就已经引发这种热潮了。嗯、其实真的难保人鸟和谐形象的这种粉砖不会造成更大的效益啊。
对，没错。所以我其实还蛮赞赏澳洲政府敢于逆风说实话的勇气，不过我得承认啊，这起案件的处理啊，我自己在读完多方的看法之后，我也确确实实的觉得啊、现阶段突然强制野放可能不是那么完美的解法，尤其是看到哦，这边其实有学者在为这件事情去提供看法哦，这是格里菲斯大学的鸟类行为生态学家达里尔琼斯，他的想法是喜鹊是非常聪明而且善于交际的鸟类，那 Molly 现在啊的自我认同会告诉他说他觉得自己属于那个家庭的一个群体而非野生喜鹊的族群，
嗯，
所以现在的 Molly 更适合回到饲主身边。我听完这个见解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已经非常复杂了，不是我想要那么简单而已。对，那昆士兰州长迈尔斯也表示说啊，虽然当局啊是依法办事的，但应该存在一些权益的弹性空间啦，他们觉得应该要将 Molly 归还给主人，并且协助这个家庭申请许可文件，让他们重聚，而且呢变为合法。试想，我觉得真的很难办耶。你看 ，Molly 跟人类和狗啊已经生活大半辈子，他们现在已经不适合野放了。就算是专业人士的见解，觉得不能完全依法就是办理这种野放嘛。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因为错误则做的决定去饲养野鸟，但是现在州政府要协助他们补发合法文件了。嗯，我觉得真的很难，这一切都太复杂了。看到这里，其实很多人跟我们想法可能相左，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喜剧啊，莫莉跟家人破镜重圆了，很棒啊。但其实啊，理性来看，这是野鸟的一个悲歌哈，这是一个啊，因为当初没有处理好的决定而导致于莫莉啊，他最后无缘回归到同类群体的一个悲伤的故事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莫莉现在很开心，但这个开心是建立在莫莉对自己身世的无知之上。我们甚至不确定莫莉会不会愿意跟其他的喜鹊再次进行互动跟繁殖，
嗯，
或是说他有没有能力进行求偶来获得其他喜鹊的青睐哦。这些啊，可能都已经被完全剥夺了。而莫莉不会知道这些，她依然开心的过日子，因为这就像楚门的世界一样，是一个与外界隔离的不真实的美好世界。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楚门的世界啊，这个电影断年纪他在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人从小呢被放到一个超大型的那个剧组里面做一个实境秀的主角，
嗯，
他自愿蒙在鼓里，然后这个世界的一切呢，每个人都是演员，这世界的一切都是为他设计的，那他开心的过了大半辈子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嗯，这样子。对，
我觉得关于这件事情我想谈的方向有两个，
嗯，
一个是其实这种专业人士的意见常常是理性分析的结果，
对，
但是一般大众他们会用去脉络化很简化的方式来去理解整个故事，把原本的故事应该是当初因为错误的观念，然后阴错阳差养了喜鹊，现在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就这个 YouTube 团体有了一些价值，加上喜鹊很聪明，已经习惯了难以回归大自然，所以政府才特别发一个许可证，我这个已经简化的结果了，可是大众会再把这个例子再简化为鸟可以养很棒。
对，
或者是去挑细节，比方说，欸，那我也刚好阴错阳差，欸，或是欸，那我不要养喜鹊，可以了吧？ 等等的，就是去这种错误的理解这些故事，这就是模仿效应它延伸出来很可怕的状态。
对对，
所以就理论上来说，确实这一个 Molly 的例子 maybe 可以做特殊处理，可是现实面这些失控的民众，他们是不会去细细的品味，然后理解为何这个可以特殊处理，然后不能去模仿，大家不会去这样做的。这个已经有太多太多例子了。
我相信他们这个事情过后，好多粉丝最想说的就是 ，Molly 可以这样子变合法的，为什么我不行？
或是有人会说，我又不会去模仿，你说这个模仿效应根本就不成立。
对啊。
对啊，但就是会嘛，就是这个世界已经演练很多次了，
已经看过无数次了。而且你看说，当什么再见了可鲁，再讲拉布拉多犬的故事，或者是在讲哈士奇啊、雪地灵犬那种，就是哈士奇那些狗种的故事的时候，你就看到电影过后的一段时间，再加上狗狗从幼犬变成成犬的这段时间，稍微等一下，然后你就发现很多弃犬。或者是被那种狗繁殖场就是淘汰掉的这些繁殖犬，就刚好很贴合这些动物，就是有一段时间有一波拉布拉多犬的弃养潮，之后又有一波哈士奇的弃养潮。那为什么会刚好那么符合这个电影的上映然后往后推算的时间呢？就是因为人们就是会模仿，他们看到的电影，我就觉得我现在最想养的狗就是拉布拉多犬，或者是我现在最想养的就是哈士奇。
对，那我再讲另外一个角度啦，就是你说的楚门的世界啦。
对，
我其实觉得这个就比较偏哲学性的思考啦，就像是庄子跟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不快乐。还有希腊哲学家普罗达哥拉斯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些人的意思哦，他讲就是我们作为人类永远无法知道其他物种的想法。任何我们认为其他事物其他生物怎么想都是我们觉得而已，所以就是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这只 Molly 它是在想什么，它是怎么想的。你可能觉得它很难过，或者它很开心，这全部都是自己的想法，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它怎么想的。我们只有可能就是用足够有力的证据来尝试去推论这些事情。
对，但我觉得在延伸，就是其实 Molly 他现在快乐不快乐，或者是预测他跟野生喜鹊住一起快乐不快乐，到最后也不是一个最大的重点。如果用楚门的世界来看的话，最大的一个重点可能是，就算他跟野生的喜鹊在没有遇见他的四主把他带走之前，他也即将会有个注定不快乐的 bad ending， 可能甚至还会被天敌吃掉。但是呢，是他本来可以自己选择的一个道路，但是今天呢，他别无选择，他的选择被剥夺了，这种那种感觉。
对，所以你刚刚所说的，喜鹊会怎么想？我就不会特别去因为喜鹊的想法，应该说因为我觉得的喜鹊的想法，而去评断这个故事的，觉得这是好还是不好，我比较不会从这个角度。
那其实我们这边在讲喜鹊的心境，但是如果回到保育当局所最担心的这个模仿效应，其实对于这个的解方啊，我们也没有看到澳洲政府有更具体的对应方式，但其实也不能怪他们啦，这真的是一个很难下手的地方。因为当然最有效最理性的方式是让粉丝专页跟 IG 账号下架，直接呢终止这种饲养野鸟风气的继续扩大。但是身为民主社会，澳洲跟台湾一样类似的，就是这种民主社会，所以台湾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大家也听一下哦。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啊，民主社会有许多与宪法精神违背，而且同时呢没有法源依据的处罚是不可为之的。也就是如果你限制别人自由，要求别人就强制他人下架这个粉丝专页跟 IG 的账号，但是没有相对应的法源依据的话，这个处罚是不可以做的。所以当局啊想当然而是难以强制下架民众的粉专哦。那现阶段感觉呢，如果以粉专内容涉及违反澳洲自然保育法的疑虑来下架，看起来似乎是最可行。但如果州长啊真的完成了他们协助 Molly 的饲主取得了许可证， 在完全被改写为合法行为的情况下就不能够去下架，粉专将变得几乎无法被介入处理，并且成为一个永久性存在的持续在散布着错误生态观念的一个破口哦。所以大家以后在路上遇到雏鸟了，我觉得可以想想他们长大后在野外跟同类自由飞翔的模样，然后想想 Molly 的故事，然后呢想想楚门，然后下定决心拒绝饲养吧。那最后的最后，我觉得在小小小小的补充，如果你在外面看到雏鸟啊，并不是每一种的都不能够养，外来物种不在此限。如果说你看到这个是外来种的八哥或者是鸽子的雏鸟，那救伤单位呢或者是鸟会他们是不会受理不会接这个案子的。所以如果青鸟都没有回来，附近还有一些危险像人车或狗啊那些的，你觉得很危险然后又于心不忍的话，你可以带这个外来种回家照顾了。那但是由于一般民众呢未必能够分辨外来种跟本土种鸟类的雏鸟哦，这边很重要，因为雏鸟其实真的很难辨认，他们跟成鸟的辨认是完全两回事情。对，所以为了避免处罚，所以无论如何最一开始呢还是要先打过1999或是打查询当地鸟会的电话进行咨询，以避免呢帮人处罚之外呢 也可能会造成生态悲歌这样子。
好啦，那今天这期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特别的案例啦，就是
对
有点难，也是难解的题目这样子。对，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喜欢我们节目还有喜鹊的，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对于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想说的话，可以到资讯栏的表单或是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跟我们说哦。另外我们有脸书粉专了，可以搜寻生态杂谈就找得到，欢迎追踪我们。最后最后，如果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活动的，可以到 Archipass 寻找 TPHA 台北城市狩猎来报名活动哦。那今天就这个样子，祝大家上班上课加油啦，拜拜，
拜拜。